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白板的部分其实比较简单呢，我不会多花时间解释。其实各位应该可以发现，你们慢慢整理的内容跟我白板整理的内容其实差距不大。其实有格式上的差距，那都是个人的习惯啊。那么我觉得，其实让各位把我的方式写下来，其实只是个练习，不是要求各位要把它背下来。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如果你去用别人所做出来的表啊，尤其是用影印下来的东西去保留的话，到了几个月以后，你再去看呢，就看不太懂了，因为里面它不算是，它不像是那个长行一样哈，整个一直线的带下来，所以中间缺漏的部分你就补不上去了。所以画表最重要是一种你对思维的练习。所以其实各位回去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哈，你们可以试着拿录音机，然后呢对着录音机呢，你就拿着表啊解释给自己听，顺着这个表格的每一个位置，然后当然对着长行呢解释给自己听啊。然后呢，录下来，你再去听你所录下来的东西，看觉得合不合理，你能不能听得懂？因为你其实对文很熟了嘛。趁这个印象还算是深刻的时候啊，你就把这样子的东西呢去练习。那么，什么叫做止观里面的思维啊？止观里面的思维就是说，如果你的身心能够摄持得住以后，你也是在对自己打妄想啊。只不过是你把我们现在表格这样子的一段法义的思维啊，拿来在自己里面默想而已。所以止观其实就是由法就是由过去的大德或者是圣严量里面的经句呢，我们呢引出来，然后呢中间把它的身隐要义啊自己开显出来。开显出来呢，你会回来对照人家的注解，其实是很相应的。啊，或者是对照其他的经或论，其实都是很相应的。那个就是自己的思维修的部分。那我们在散心的状况底下呢，随着阅读做这个练习，其实是做这个准备的，也帮助你把整段长行文呢，过去的人是都能够背下来了。那我们现在全文背下来是比较难，但是我的经验是觉得用图的方式把它记下来，倒还可以做得到。啊，都还可以做得到。那如果你能够铭记不忘的话呢，止观上面才用得上。如果你全文你记不到50%啊，你说你要思维修，我是觉得没有材料啊，最后变成自己打妄想。那我们只是做到正念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正念的熏习，只是硬要去死记啊，那是不够用的。更不要说你把它变成是一个 hard copy。影印留存在这些档案夹里面，那久久不看根本就不管用。所以有学长说他们在整理电脑打好的东西要流通，其实我觉得那是好意啊，好意。但是如果听以后录音带的人，假定像我每次都有这么一小段话哈，就是这个学习的方式，假定这段的内容你们没有跟着我所要求的去自己这样练习的话，其实纵使你能够很轻易的请到了或得到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我是觉得益处不大了啊，不大，真的还是重在那个练习，而不是重在我写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个结果可能，如果我们把杂集数据以后有机会全部细细讲了以后啊，可能内容又会大改变了。哦，我的预言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因缘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还有心读这么难的速记的文。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学到这个方法。今天纵使我们这本集论能够掌握30%，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把这方法，如果你们再用到自己相应的经论上面呢，那才是各位的受用处啊。我的期待还是这样子，但是任何努力，只要有心有利于后人，其实那个都是好事儿。你坐下来以后呢，真的受益的恐怕是你自己多过于后人啊，好几百倍。 啊，这个是默学的几点经验啊，希望各位也能够自己去想想看。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把这边所谈到的，我觉得这边的内容各位都可以查到长行，我们不用再重复哈。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我要分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可以发现，人家在开法相的时候啊，都至少是二维到三维，有些时候还到四维的思维模式。像你可以发现，这边有几维，几个相度，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有没有？一二三是横开的，有没有？这边右边开四门，左边开五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就有个九个刻度的这个横轴，纵轴其实就是只有两分而已。啊，纵轴只有两分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边至少什么是一个二维的，但是其实呢，我这个表只是平面画不出来而已，它其实是三维的。还有一维在哪里？合阴合意，合阴合意，如果照说的话，照数学模式说的话，它应该是这样垂直的，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法相啊，都可以去问它为什么要安立，为什么你要这么说，这么样说是要我们照着怎么做，然后得到什么结果。每一个法相都有进行果，然后呢，到了果那里啊，才是意之所趋，就是说你这样理解这个法相的进，那么要起什么样的行，那么如果你真的得他的意的话呢，你在果上会有什么功德相应成就。所以最起码来讲，你开一个法相就有三度空间的思维，一个要问为什么安立合因，第二个就问它意归何处，对不对？那么每一个再去问啊 ，sorry， 那这个是没啊大分啊广略，这个叫广略，二分叫做略，细分叫做广，所以你可以发现长行里面有没有广略如何如何，那个就是二分的意思，就是做二维思考的问题。然后呢，每一个法相再去问合因合义，合因是法的安立，义是修行的行果之所趋，这样你才知道言外之意是什么。到底一个法相读了半天，他要我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读到般若啦，或者是一些文里面的谈到不什么不什么的那个文，你更应该学习法相的思维模式。比如说我们经常读到不生不灭，那以前我讲过了哈。我们今天不妨再想另外一个类似的字，叫不垢不净。什么叫不垢不净？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试着就可以用法相的三度思维来想。我们先做略分，略分就是一个不垢，一个不净，对不对？细分就是不什么，垢什么，不什么，净什么，是什么东西不够，是什么东西不净，不够的那个东西，那个法是不是不净的那个法呢？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无聊？但是重点就在这样子，如果你不这样去思维的话，你光看一个不够不净，那就过去了嘛。请问我们修这个法读半天读诵半天，对我们身心有什么益处？能够了生脱死吗？你能够把不垢不净讲了几百遍以后，你能够了生脱死吗？产生不了生与意的转变上的效果，没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用一些看起来，因为你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正量，所以你去做这种无聊的思维，其中有一个去打到了重点，你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东西。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熟练，到底问什么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答案，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要试着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法那个法相的句子呢，你要提出这种问题去问。比如说我常常要讲一件衣服，好，一件衣服穿还没有穿之前它是干净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就不说干净，一定要说它没有脏呢？我讲一件衣服很干净，跟讲一件衣服不脏，有没有差别？请问在意思上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干净是因为我还没有穿嘛，它挂在那里本来就是一件干净的事情，记得哦，它本来是一件干净的，我还没有穿之前，我看到一个东西本来还是很清净的样子，那叫做清净。可是如果穿了以后， 我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染污，那叫不够。所以一个是已经穿了那用了那件东西之后的功德，一个是你还没有去用它，它保持原来的状态的功德。所以请问我们的心应当怎么去学习？学习永远不沾惹东西，然后保持清净的状态，还是保持有尘劳可是不够？对吗？这个才有用嘛，这个才有体相用的大功德嘛。如果你保持远离一切的世间，那你就是枯木瓦石，你什么都不干了、啊，什么都不干了、啊。所以他为什么讲不够？从这边就要想了。好，那我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不够呢？所以后面就讲不净，不净，不净。为什么说不干脆不讲脏了呢？比如说我们衣服穿了了啊，实在是很不小心把它弄脏了，弄脏了之后呢，我为什么不说脏了？啊，我为什么不说脏了？我为什么说不净？啊，为什么说不净？因为你非常相信这个自信，根本没有清净的必要。因为这衣服仍然还是干净的，什么东西是脏的？我的生活作息，我的身与意，沾惹上了灰尘，沾惹上了脏东西。所以该改变的不是这件衣服的本质，该改变的是什么？我穿着这件衣服或用了这件东西的习惯，我要改变。所以我即便去清净，我是清净我身与意在使用这个法的过程当中的所有一切的障碍，我不是在清净这个衣服本来清净的自信，对不对？那个衣服那个法本身已经是清净的，我干嘛去清净它干什么？无聊嘛。我要清净的是我使用它的种种障碍，因为我的障碍造成它的染污嘛。我把我的染污都记在那个自信上面，可是那个法的自信本来还是清净的，所以我干嘛再起一个我要把衣服洗干净的念头？该洗干净，你纵使这件衣服洗干净了，明天你还要不要穿？干了以后你还是要这样穿呢、啊？如果你身与意，你穿衣服、行住坐卧的作息，如果一向都还是不改，不改，衣服即便洗干净之后，它还会再脏，它会再脏 N 遍嘛？可是如果你今天确实反省到我把它染污了，我的身与意是错的，我清净的是我的身与意，而不是说我去洗衣服。如果我们永远抱持着说衣服洗就会干净，那我的行为就不用改嘛，反正只要把它弄脏了，衣服再拿来洗不就得了吗？所以我永远这些法都在心外嘛，我可以无限次的清洗外在的东西，让它脏了之后再干净，脏了之后再干净。可是我的身与意永远不改，死性不改，我们就三世轮回，不是吗？这样想是不是才有不够不净的味道？是不是才会对我们的身与意的改变那种惭愧心，那种忏悔心，才会有力量嘛？才会每次思维到这句话的时候，才会对我们的身与意的改变有鞭策力，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这种初练习的时候感觉很无聊的思维方式。这个法是这样子的，那他要我做什么？做这样子之后的会有什么果德？在因地的时候怎么看？在果上的时候怎么相应？那他的德跟施又是什么？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反而不重要，这个内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这种思维模式去套在其他的经句上，一样把它延展成这么多维的思维方式，而且尽量把这个思维方式不是去钻文义，是钻法的意趣，告诉我们身与意要怎么样去行以及得什么果。那老师在进行果上去思维任何一个法相 impact 就是打击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影响，修行才会发生嘛，否则修行谈何发生？所以如果你在八部，你在一切的玄之又玄的经句上，如果做这般的法相的思维，我相信它对自己受用，你再用这样的讲经演说给别人听，或者劝进别人一起共修修行，那个力量啊，才可以有感动或者是催促的力量，否则就变成只是在消文艺把它变白话。白话文学绝对不是我们解义的目的，然后把它解成白话，只要有一个人做完之后，其实一辈子都就会有效的。 可是为什么同样一个金句，像即便佛陀当时还在的时候，他同样一因演说，可是根基不同的，个人的受用程度就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根基造就他的思慧，驱策他的身与意的改变程度各有差别，各有差别。所以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领会多少，那是各位的本事哈。那我的本事其实也不大，我只是学着老师过去整理这样的习惯，然后看到人家也做表姐，看到人家也做科，然后呢，我看到科，我重点那个科的名字以及科的那个结构，对墨学来讲的影响比科的内容对我影响还要来得大。所以我发现我可以读到除了文义之外，法在修行上有功用，以及在思索成慧能够相应的那个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谈的一样。各位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好，所以呢，在这边其实我主要谈的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思考合因合义。所谓义者，就是止归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在行果上会朝向何方。所以呢，我就不举魁寂法师注解里面的那么多细节的东西，我就举作义的称赞利益跟论义的称赞利益两方面。然后其中呢，非常重要的是在奢摩他呢能够得无疑。各位都知道，我们要如果修定，假定还有疑根的话，对所缘境还有半点疑根的话，至少你的所缘境都不光明，没有办法很分明。所以能够得无疑，也能够让你得初禅或者未到地定之后，很快的就有接近到出果的本事。因为你要证出果，必须要断疑根的。所以呢，得无疑入奢摩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要入比婆舍那入观的话呢，能够得正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得正慧的话呢，你可以在一切时中去随顺修学，可以去思维。好，不是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才可以去思维这件事情。等我思维非常熟练之后，你一入观其实就受用。好，这是他的利益。那么论义上呢，两件事情，善通达。善通达，通达在唯识的五位修行五位当中，就是通达位，也就是所谓的见道位。那么套一句禅宗的次第来讲，就是明心见性，啊，或开根本智，得到无分别智，都是善通达的意思。善通达以后，乃至到了九地，得无所谓，得四种无所谓，啊，四无碍变，都是这个。所以善通达在什么地方通达？在初地的时候通达，对不对？所以什么叫论义功德？论义功德就是你能够入地，入地乃至等觉，乃至等觉的意思了，就是你能够过了资粮位，过了加行位，圆满的见到位。所以呢，我们学论根本就应该定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开根本智啊，开根本智就是要能够圆满见到位，这就是基本我们这一辈子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努力在慧学上依着论这样思维的话，是有空间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的。甚至如果各位的根基更圆满具足的话呢，得到慧歇陀阿罗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照这样修下去的话，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也知道慧之良是断烦恼非常重要的利器啊，所以在我们修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定能不能成就真的只有两个关键。第一个，你的因缘具不具足，就是25缘是不是很具足。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够精进，只有这两件功夫而已。没有人得不了定的，得不了定那只有一种理由，就是你的所缘境换来换去，散乱心不停，对不对？只有这个意思。然后再加上不精进，所以定就发不出来嘛。可是慧是如果你没有依止正确的义的话，是得不到的。所以呢，慧之良的修学倒是应该要抉择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有本事分，还要抉择分，能够看看过去的大德是怎么在成就他的思索成慧，从静当中得到行，乃至于依行得果。所以整个你可以发现他的模式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才把这几个红字标出来。所以你看法上都有一个能权所权，对不对？然后呢，所权呢都是总观，所以什么叫妙行大概也就可以猜得出来了。这个妙者呢就是别观的意思了。 能够得到一个总观，能够得到一个别观。什么叫做所权能权？我用英明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思维不可能只有名词的，比如说花、云，这都是单词。我们构成思维的条件，那的命题一定是一句话，比如说花很美，对不对？云很白，那么云呢就是所权，花是所权，美呢白呢就是能权。你只有源自做总观想，那是地观地形，你就看到它是美的是白的，那就是别观。同样的道理，这就是这边所谓的自性差别，所成能成，也是前者是境，后者是行跟果，是不是一样？就是这样思维。所以你可以发现，每个句子应该都可以开成一个音名的架构啊，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不是单个词单个词单个词。所以学法相绝对不能够流落成名相，名相就变成只有一堆单词，那单词你又去背它的定义，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多人学错了法相，就变成一堆的名相，名相背下来就是一堆的名词加上一堆的定义，你背不完的，我们脑袋瓜哪有那么好，对不对？没有阿难的脑袋瓜的十分之千万分之一都达不到，何况你要把它铭记在心，根本很难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变成一句话，像以前我们学英文也是一样，像我就曾经在我们那个儿教中心啊，我们有一个儿教的学校啊，因为我也辅导一个幼教机构嘛，他们开很多的安亲班，其中一定有教英文的。嘿，我就看到有些英文老师会这样教，他不会叫你说我们来 apple 然后念一百遍，念到会度孤哈，一定记不起来的。他要你记住一个字词记法是什么，造一个句子，而且要一直变句子，用各种不同的句子来理解那个字。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记，那种教法也很好啊。比如说 bigger， 不要先觉得 big， 我们都会觉得说 big 都不会，你要学习 bigger 那种比较词怎么会容易学呢？可是呢 big 比较难造复杂的句子，如果用 bigger 的话呢，就比较容易造复杂的句子，可以造前句后句，然后中间还可以较量大小，对不对？那小孩子就可以去造非常非常的多的句子。我的眼睛比你大，我的耳朵比你大，我的肚子比你大，我的爸爸的这个身材比你大，比你爸爸的身材大，诸如此类的，他就可以造好多好多句子。那这个字词就可以在班上只要有12个同学就可以造12次以上，那这个字不背起来才怪，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发现学一个东西其实有善巧的，那个善巧又要加上能够让他感觉学他有味道，学他有味道。所以你可以发现名相不行的，名相要变成是一个有进行果的句子。有些要明讲，有些时候呢带它的余韵，你应该能够依着这个文能够想到那个意，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个东西通通能够记下来，于是你圆一个法就可以得到它的无量相，这样你就可以学到真正的法相的味道。所以法相的味道不是死背名词定义，你要把每一个法相都用在任何一个情境，要有所缘境，然后呢依所缘境的自性展开无量的差别意，然后去套用它套用它套用它。就像我刚才讲了，即便就是一个不垢不净，如果你只要习惯去多问问题，把它套用在很多的情境上去问，为什么我不这样讲，为什么我不那样讲，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非要那样子做，然后呢让自己试着去回答你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样才慢慢能够去萃取出它的深隐要义，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义，从法这边是法，没有办法从法体得出义流，修行止观根本都还没有入门，对不对？你只有办法学定而已，学定学了半天只有禅味了，可是那个法味就不见了，那没有法位你根本就断不了烦恼啊！不要说是在定中断不了烦恼，你出了定之后更断不了烦恼啊，就会对于世间的扰乱呢、更没有忍耐度啊，更没有忍耐度啊！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问题，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呢，我简单这个架构这样讲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我就不去太多写。里面的我有文意，因为白板写重略的关系，所以有些句子是省的。那你们回家自己再重写一遍的时候呢，你要照原句自己写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在复习的时候才不会因为文太略了，反而就变得看不懂了啊。所以功夫自己要做，这样了解吗？OK，好，我们今天就先复习前一次的到这里为止。好，哎，总算呢，开始要讲到极论的本文了，所以请各位翻开到第三卷127页。好，从这一卷开始呢，各位就要习惯去分别哪边是极论，哪边是杂极论，而这两个部分呢，都在长行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呢，怎么来瞧。第一个呢，很容易看到的讯息是，只要那个句子的句头加上问或答，肯定都是极论，肯定都是极论。但是呢，极论里面没有这个问这个字，也没有答这个字。问跟答这个字是狮子觉啊，他为了跟他的那个杂集的文有区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符号呢，把原来极论呢自设问答，把它文区开来，引开来，所以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可以去分别的地方。所以很明白的可以知道，很明白可以知道，第一个问蕴藉处各有几种，那蕴藉处就是我们底下一长篇要谈到的三法，就是这三法。我们平常是讲三科啦，三科。三科，好，楞严经还多了一科，叫做四大，四大就变成四科。那这边我们主要谈的就是三科。其实这三科跟四大肯定有关系，对不对？跟四大肯定有关系。各位还有没有在其他的经当中知道这三科跟哪些法相常常一起出现？各位有没有经验？蕴藉处常常跟什么东西一块出现？五蕴经常跟四大一起出现，对不对？那如果蕴藉处一起说的话呢，又常常跟其他的什么法相也常常会一起出现过，还记得吗？最常见的一部经就是《心经》嘛，各位都会背的吧？《心经》各位背背看，照见五蕴皆空哈，蕴出现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是那个经过那四句，好，先不谈。然后接着来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界，乃至无意识界。前面两个还没有谈到眼界的时候呢，就是谈12处。再把这个界放上去以后，就要连同前面的两段，就变成18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要读心经这个部分，心经也有唯识做解的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要先解释它的18界，再解释前面两段的12处。为什么通常在止观当中都先观蕴藉处，而不是从数目的小到大这样观？各位往下文去读，请各位自己试着思维答案是什么？为什么要先思维蕴，再思维藉，再思维处？各位记得这个问题哈，把它写下来。我们往下读下去的时候呢，你细细去思维，为什么止观要安立这样的次序？好，观完三科以后，接着心经观什么？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然后呢？无明义，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义，无老死尽，是观什么？观12因缘的次第升起，次第还灭，对不对？记得哦。同时观次第升起，也同时观次第还灭，所以它的升起门跟还灭门是同时观的。好，所以很明显的有一心三观、一心三谛理的这种味道了。好，空假两边一起来，空假两边的，空假两边一起来就等于什么？中观就跟着来了嘛。所以如果要用天台的观法的话呢，其实就已经很相应了。那观完12缘起之后，观什么？乃至无老死尽，然后呢？ 无苦集灭道就是观什么？观四谛，对不对？观四谛，也观四谛自性是本空的啊，这就把圣凡两边呢都打掉。过完四谛之后观什么？无苦集灭道，无自亦无得，就是入般若了，对不对？以无所得为方便，才开始开展出一佛圣的道啊，那再从发心再到乃至诸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进到菩萨的发心，然后再进到诸佛的究竟，这样观，一路一路这样下来啊，一路一样的，从前面的舍利子到后面呢、啊，舍利子舍利佛就成佛了，对不对？如果真的这样观下来的话呢，般若会就可以保送一个人从凡夫到圣人乃至到佛，就是这样观下来的啊。所以呢才说这个咒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对不对？开始讲他的利益，再讲咒是什么，总持其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经是什么，经不是笑他的文艺而已，其实每一部经，尤其是大圣大小大圣小圣的经，都是教你如实正见。如果真的我们在生活上把心经的整段文的次第都可以在任何事上随文观起的话，你只要一切，你看所有见闻觉知，哪有一项见闻觉知的事项观能够逃得掉蕴界处的？逃不掉嘛。那么一切蕴界处都有生住意灭嘛，啊，或者用摩诃止观的四蕴观心观它的还没有升起，将生未生，已生或已灭，都可以观它什么？那些都是观它的十二因缘缘起的次第，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从中见三法印四圣谛，是不是都这样子？然后呢再观般若空心会，把根本无差别智能够显真如显出来。你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就在一切的事项上这样子玩味我们的见闻觉知，你一切时中都住在哪里？都住在哪里？都住在佛的身与意里面，因为佛眼是这样看世界的。那这个不过还是落在理观上，那你用理来观事，然后回一切的事向理，经常就这样思维佛法，所以佛法就在这个不知不觉思维的习惯改变当中，就改了我们的凡夫习气。那这个习气改得很强了以后呢，哪一天你就入观了，得定了，入观了，你就可以相应正量的境界，你就证了无生法忍，善通达。在通达位当中，你证到的境界，你可以出来跟别人讲而得无所谓，你可以知道确实如此，真实不虚，真实不虚。那这种已经不是正上慢，因为你可以亲自所证，自作证，你可以自证缘起这般，自证涅槃这般，完全是不假他人言，是一种无私之无的一种过程。可是你不是没有修就可以自动到达这个地步的，不是，你还是很辛苦的，照我刚才前面那么一长串的时间，在一切时中的回事向你以理观照，摄持身与意，改变我们的习气，常住正慧，得无疑。所以一切时中你就得守楞严三昧，是不是这样子？你常住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就是佛心所修的三昧，那还有别的东西吗？所以心经就是般若，心就是般若，就是这么回事。常常以这个般若贯摄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不转成四智菩提才怪，对不对？终有一天呢，磨久了它不变也很难了啊，所以其实修行就要在这个地方得到利益。所以如果把它通通变成名相啊，摆在心外，那真的效用不大啊，效用不大。所以这样子建议各位就这样思维。所以你可以发现，一旦放这个东西，你看啊，它的数据怎么看哈？第二个讯息是发生在数据上面啊，下以九段别释九门，此即第一解诵几字举数列名门。出总问次别答此总问，这就是标啊，标下面的大科啊，标下面的大科。所以请问底下分几科？考考各位，这段科总名叫什么？九段别释九门，对不对？ 那把球蛋拿到就是别室九门嘛，所以总科名就叫别室九门。那底下分几颗？底下这一颗呢是第一门，第一门是什么门？就是解前面的送里面那个己那个字，这边要逗点了啊，就是及第一，就是第一颗九门当中的第一颗，是要解前面那个送里面的己那个字。那己那个字呢，魁基法师又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举述列明门。举述列明门是魁基法师在述记当中给这一颗的名字，给这一颗的名字。那这一颗当中又分成几个？初总问，次别答。那这句话就是总问，懂吗？所以你可以发现，每以后呢，每一颗都会有总问，都会有别答，所以这就已经变成一种模式了，啊，变成模式了。好，还是练习一下这个习惯哈，不要到这边看不懂，断不了开，断不了句，你就把它跳过去的哈，习惯去看它，到底下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只要把它断开了就好了。答，运有五种，为色运。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们手上就像古人一样拿着朱笔的话，你就要画黑点啊，顿下色运、受运、想运、行运、思运，因为色运到底下没有再有运了，对不对？所以你数数看，前面已经有五运了，所以这边就要打一个白圈，白圈就表示一段小颗的圆满。所以呢，这边是总标列五运名。如果你自己要写名字的话，随便写哈，自己这样列就可以了。那底下呢，就是别标界的十八啊，界的十八个名字啊，界有十八，为眼界乃至哒哒哒哒，这我就不念了哈。然后翻过来到底下128页，处有十二，为眼处乃至法处，好，乃至法处啊，我就开始学经的说法了啊。那论的说法呢，就不放过了。只要写等或者是你看到乃至什么的话，中间它缺漏的法句呢，我们就要习惯，不熟悉就要查佛学字典或者查到相关的经论把它补上。你看到等那个字，看到乃至那个字，中间一定会漏掉一些法相啊，你就把它补上去啊，补上去。在安这个法相的时候呢，就有两种思维的模式。第一个，次第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先讲什么再讲什么？比如说你回去看啊，看我们先看十二处就好了。十二处，你看先开什么？眼处，然后接着开什么？色处。那请问，为什么我不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处先讲完了，再讲六尽处呢？你们会不会这样想？我还没这样讲之前，你们还不会这样想的，因为你们还不习惯。好像墨学已经习惯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就习惯去问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眼？根之后就根处之后就讲色处啊？为什么他不把六根先讲过，再讲六境？那是因为啊，那个色不是实在有体的，它是根取的相而已。所以那个色是眼的色，它不是眼外实在有一个色，有这个秘密的意思在。可是这个还是我们因为读多了论之后呢，这样猜嘛，啊，这样猜呢，你要去得到证明嘛，所以以后我们看可不可以证明这个推论？这个推论呢，是我们因为墨学啊看多了这个论啊，所以就会有这个味道，啊，就会有这个意识在。其实，在法相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次第，还有它的先后，啊，次第跟先后有什么不一样？啊，次第跟先后有什么不一样？啊，次第跟先后有什么不同？啊，不一样哈，那就跟广略的差别是一样的。什么叫做次第？次第是一个范畴之内它的顺序，同一个范畴之内的顺序，就像是。啊，这样子啊 ，OK， 房间每一个房间，每一楼是不是都有房间 ？OK， 每一楼房间呢，就有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那这个叫做先后，这叫先后。 然后呢，你入了每一楼之后呢，每一楼又有从入门以后，你去怎么样游赏或者是活动的顺序，那个叫次第。可是问题是，你的次第排的好不好，就看你能不能连接到下一个次第的顺序，这个之间的连接，关联吗？就像各位大家不会写电脑程式啊，写电脑程式就很关系到这个事情。你写一个 loop， 写一个次 subprogram， 因为中文叫什么？子程式。好，你写一段子程式，子程式是不是要有一个开口？是不是要有个入口？那入口跟开口是不是要接到另外的子程式，或者是主程式的地方？你接的好不好，就会关系到这整个程式操作下来它的运算时间、运算的快慢有没有？所以先后是时速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它不是次第的先后的问题而已，它是快跟慢的问题。那么次第呢，就是它的升起是不是能够相违或者是相顺的问题，或者是它有粗跟细的问题，以后我们都会慢慢看得到哈。这边又多讲了这些东西，好，我们这边就看得到。那同样回家来看呢、啊，戒它是先讲什么？眼戒、色戒、眼视戒，是不是这样子？那它是不是先开根，再开净，再开视？所以有没有根净视这样一种次第的味道？有没有？好，为什么要这样的安立？也跟后面要去解释的。所以法相凡是安立的次第跟先后都有它的意思啊，都有它的意思。好，你看底下就有一点点数记的解释了，我们数记还是在初期的时候稍微读一下哈。此答其数，因为前面的几是问法相有几个，所以呢这边就答它的数字。问答两字是事实，事实是谁？视觉。所以以后你只要看到这段文的数记出现论本文，那一定是无着菩萨写的，好，论师也是他。如果讲到事师，或者是事什么什么什么论，或事什么什么文，那段文肯定都是谁的文？释觉的文。那如果是结什么颂，那是谁的文？那通常都是无着的文。结什么颂，说什么义，有这个句子的话呢，通常大概都是讲极论的无着的文本身。啊，讲到四文四诗啊，这些呢大体来讲都是狮子觉的文啊，所以就是这段文呢基本上两字，就是问跟答两字是狮子觉自己所争的。至于本论，戒是曰因果以变次第，请把因果画下来。根进为先，是能生事故，有没有发现？这边有没有已经先跟你透露答案？根茎摆在前面，是因为一根圆茎能够生事，这个就是后面会讲的能持的意思。什么叫能持？能持就是所依所缘，一根圆茎生事，这三个动作加起来就叫做戒，就叫做戒。但是呢，处是什么？处是曰内外的类别以显次第，而内外是什么？生门的义的类别，那个义是什么？生门的处所，生门的所在啊，生门的境啊，生门的所在比较像啊。生门的所在呢，有什么样的类别？就是有根的类别，有境的类别。就是说那个事的生出在哪里？在根、在境两边会各自有内外的差别会升起啊，所以后者的处是讲事升起的所在，而前者呢是讲事的所依跟所缘那种能生的特质。所以前者的戒是讲一种功能，后者的处呢是讲一个所在，知道吗？比如说电有很多啦，收音机里面也有电啦、啊、这个也有电。电是一种能生的功能，对不对？它不受限是在日光灯或者是收音机或者是 任何一个地方。那这里就叫处，日光灯这里是处，收音机是处，这个麦克风是处，是一个处所，是一个能够升起这个功能的所在。可是能够升起那个功能具备了什么特质，是哪些因素共同合合造成的，要分解那个功能的所有因缘，那是借说的。而这个能生的功能，它会发表或者表现在什么领域里面，那是处说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在止观当中呢，运是一种心对色的一种取着的功能。然后呢，这个功能是怎么升起的，先解释，先去观了解观察，然后呢再去看它有没有所在，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观心要怎么观，看到我有苦受乐受，或者我有烦恼，或者我有个善心所，我有个烦恼，我有个菩提，种种的心相升起，对不对？这就是五蕴观。五蕴观之后呢，它升起的作用是什么？把它的心心所一切的细的作用啊，生住意灭，把它看清楚，然后呢再去找心在哪里，在外面吗？在里面吗？去这样观下去。所以你们发现这个观的逻辑跟次第，跟楞严经的找心的次第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止观，而楞严经或者是其他的经，不过就是把止观的内容，而论是在讲什么？止观的方法学，跟你讲，你就依这个做观，你就可以得出经所讲出来那个法句的意。所以经的那个文是跟我们这样入观以后得出来的意想契经去相应的，你要契入经文，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经呢，是你已经有证慧了，然后再用经去跟你的心所流出来的意去契会，契会有这个味道在。所以我们在论得证慧，得无疑，善通达，无所谓。入观之后呢，一切意与圣言量相应，得成就，不失坏，不失不坏，是不是又有这个次第的感觉？所以论要怎么学？为什么我们讲学论之后要去契经？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这边呢已经稍稍讲了。那么接着呢，他又是无着菩萨的文了。他说：“问何因运为有五？”好，开始又讲何因，何因？当然他底下一定会有何因戒为十八，对不对？一定会这样猜嘛。啊，何因处为十二，是不是有？是不是可以猜？这个就是合因的三门了。所以前面的是不是有几门？我们回头看运有几门。前面的第一个问应该什么？运有几种？五种。哪五种？色受想行识，对不对？然后呢，戒有几种？是不是第二门？是不是第二门？然后呢，处有几种？是不是第三门？所以你看哈，我们光是两段过去已经在六十亿当中呢开了什么？开了三门了。那接着呢，合因运为有五，接着问，那运为什么要开五门？后面就问，为什么戒要开十八门？为什么处要开十二门？是不是又三门了？这三门呢，又解决了三三九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方便各位开始去找哈，所以底下这篇到底有几门啊？几门？那几门几义呢？各位就这样子慢慢下去了。合因运为有五啊，数据我们先不看了哈。答案是什么？答，这是无着菩萨的答哈。他说：“未显五种我是故，我啊有五种事啊，我有五种事。”哪五种事呢？各位开始标哦。未显，第一个，身具我是，第一个。那身是一个意思，具是一个意思。好，我依止于身，以及呢受到具的支持啊，有这个一个第一个我的事情。第二个我是什么呢？受用我是。所以你可以在身具我是旁边要写什么？这就是色蕴嘛，对前面的色蕴嘛。受用我是对什么？受蕴。然后接着呢，言说我是对什么？想蕴。 啊，射受想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如果照现代的白话文，应该把它改写成什么？造作一切法我事，即造作一切非法我事。所以这边可以。